全世界的爱书人联合起来，你好，欢迎收听活字电波，我是小雪。你如何看待经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系主任、杜氏中国文化讲座教授商伟在其新作《云帆集》中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经验的产物，经验当中总是有好也有坏，关键在于看清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环境，学会分析和调动自己的经验，最终将它转化为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资源。在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从求学者到执教者的生命经验中，商伟老师总结道，学术是一种生活方式，思考构成了人生经验的一部分。云帆集便是商伟老师近十年来学术思考精华的首次集结。本期节目呢，我邀请了云帆集的特约编辑黄鑫，跟大家聊聊这本书的诞生和阅读的感受。黄鑫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活字文化的编辑黄鑫，也是云帆集这本书的特约编辑。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本书。
每一本书在开启阅读之前呢，它都是一个未拆封的这个塑封的状态哈。我们看到云帆集的这个封底上面那个上架建议是文学诗歌，凭借着对商伟老师的一丝丝了解哈，这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哈，可能读者第一反应是不是，哎，这是商伟老师写的诗文集吗，还是什么之类的哈。那个黄鑫老师能不能给这些不熟悉商伟老师的这个观众简单介绍一下商伟老师。
好的，没问题。哎呀，这个小雪一下叫我黄鑫老师，我觉得特别的不适应。好，我们现在先来说回这本书吧，就是可能熟悉活字的人会比较了解商伟老师，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就是从头给大家介绍一遍，因为其实我在做这个书的过程，我也是重新认识了一遍商伟老师。商伟老师是1962年生人，他的大学和硕士的求学的时光都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其实商伟老师是第一批就是恢复高考之后的考上北大的这个学生，他是袁行霈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硕士毕业之后呢就留校成为这个林庚先生的助手，之后他又去美国哈佛大学去深造，然后跟随韩南先生研究这个明清小说。35岁的时候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系开始执教，直到现在他都是在哥大来执教，然后现在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系主任，他现在已经可以算是海外这个汉学研究的一面旗帜。
听起来是特别的辉煌璀璨，
就是完美的履历。
对，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还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商伟老师还有很多隐藏技能。
对，
比如说他是中国汉字硬笔书法大赛好像是首届什么兰花杯，
有没有兰花我不知道，
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什么杯的，对对，一个硬笔书法大赛的一等奖获得者。
对，就是商老师的这个字写的是特别好看，他的这个硬笔和毛笔都是写的非常漂亮，就是我们这个书的这个封面上的这个题签，这个是商伟老师写的，就是我也是做这本书才了解到他之前是想考那个中国美术学院，就是在杭州的那个，他是想学画画，就是从事艺术方面的创作，然后后来他自己说阴差阳错就上了北大的中文系，然后现在成了这个赫赫有名的华人学者。对，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书的封底有这个文学和诗歌哈，那其实这个云帆集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它讲了一个怎么样的内容。
关于这个封底的上架建议，其实我是有一点不守规矩的，是这样，可以这样说，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不想做很复杂的腰封，然后想突出商老师本身这个题签的这个特点，然后我也希望所有出现在封面或者封底的文字它都能传达一个有效信息。因为这个书其实大家看到了，它的名字叫云帆集，它是一本集子，这个是从名字中其实就能看出来的，所以其实我商家建议如果再写这个文集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其实我是浪费了一个地方。如果说在书店的这个同仁他想把这个书上架的话，我希望他摆在这个文学和诗歌的这个类别里，因为商老师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诗歌和文学， 如果有比较了解商老师的这个朋友，其实知道商老师之前在三联出版过这个题写生记，就是讲唐诗和名胜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也知道他出版过关于儒林外史的一个专著，这个就是他明清小说方面的一个研究。我们这本书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不同于商老师之前的这种学术的专著，它是一个我称为是学术思考精华的一个集结，它是一个全景的展现，就是商老师他其实研究的这个兴趣点是非常广泛的，然后在这本书我们其实都能看到，包括他自己也说这是他十年来的一个思考的一个小结。关于这个书呢，其实在写在前面的话里面他自己也提到了，他的编排分为两部分，上边呢主要是他感兴趣的一些文史话题，然后以及他思考过的问题，这个就会跟他的研究联系非常紧密，比如说像这个文言文和白话文，像《红楼梦》，像《儒林外史》，唐诗，这些都是他关注的方向。其实我们从上边能够看到，就是一个这样专业的成熟的学者，他是怎么来思考一个问题，尤其是可能我们现在觉得已经研究很多的一个领域里面，他如何发现新的问题和角度来进行探讨，然后他的这个探讨其实依然能带来非常有启发的一些思考。然后呢，下边呢，他主要是回忆了他的三位恩师，就是林庚先生、袁行霈先生和他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导师韩南先生。他其实是在回忆老师的同时，也回顾了一个自己成长的脉络，以及他求学的那个80年代的那个美好的一个往昔。我看他书里写，就是那个时候他们没事就会到老师家里去聊天，说老师也没有那么忙，也没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老师也很欢迎学生去家里聊天。然后我印象很深，他里面写就是到这个袁行霈先生家里，他跟袁先生他们讲崔健的歌啊什么的，然后他还在这个师父和师母的鼓励下唱了一个一无所有吧，崔健的啊，对对，商老师也是可以唱歌的。然后包括他跟这个他那个时候的好友，包括现在也是好朋友白先生老师，他们一起到袁先生家里去读帖，然后写字，这种生活现在我们简直无法想象。还有就是下雪了就会到圆明园去看雪，然后中秋节去圆明园赏月，就这种生活实在是确实很美好，在他书里写的。
这个书浩浩上上有30万字，就是里面的内容也很难就是在简单的这么一会儿就概括完哈。读这么好的书很难用导读式的那种引领大家进入哈，只能说我们已经入迷了，来分享我们自己的感受哈。因为我们自己读像尚伟老师这样的大家的书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期待，就是你明明知道我读这本书一定会有收获，结果你真读下去了，收获超乎想象的大。
对，
啊、
是
这本书的豆瓣短评里哈，有一位叫秀中的网友，他总结得很好，他说尚伟老师占了东西学术研究之悠长，不盲从两端，因此这个集中啊，既有考辩的文字，又有理论掘发，既有辩体的眼力，又有细读的功力。其实从这段话来看，这个考辩和理论比较偏向于文学专业研究者他们的所获哈。那我以读者的身份，就是读书的时候时常我会拷问自己，哎，我这阅读能力可以吗？就叩问自己，我真的读懂了吗？因为就是在尚伟老师的这本书里有一篇叫我们为什么要读古文哈，他虽说读的是古文，但是尚伟老师其实在其中强调没有什么比培养文字阅读能力更重要的事了哈。
对，
不能只围绕着简单的这个什么时代背景啊、作者其人这些外围的东西来谈。那我真的在读这些篇目的时候，就紧随着尚伟老师的这个节奏哈，努力的想，哎，尚伟老师要我们此刻阅读的和思考的到底是什么呢哈？那你以编辑的身份来看，你会期许不同的读者会从中收获一些什么吗？尚伟老师有没有透露过这方面的他的一些想法？
我可以先回答你第二个问题，就是确实尚老师他有流露过，就是他的这个书的他期待的读者或者他想象的读者可能是什么样的。是这样，就是之前我给他确认封面，然后呢那个时候书号还没来，就是还没有条码，我们设计师就随便放了一个条码上去，然后那个条码上面有上架建议嘛，他写的是国学畅销，然后呢尚老师看完了以后说推销可以，畅销肯定做不到的。然后呢他说这个就是小众书啦，他说只是希望感兴趣的人文学科的学生和相关的学者能够读到。 我觉得商老师他其实他的这个描述是我所期待的一个核心读者，就是我们做书其实第一步不是想到要找到多少多少的读者，就是不是说什么类别我们都能覆盖到，其实那个有点贪心，但是我觉得核心读者是我们绝对要把握的第一步的基本盘。嗯，我觉得商老师的描述其实就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核心的读者，因为这些人呢可能会最有共鸣，然后无论是从这个研究的视角的切入，还是从求学的历程，以及他在这个过程中从老师身上得到的一些滋养，以及他把这个滋养转化为营养传递给他的学生，可能是在这个环境里的人会最有共鸣。但是其实像我这样的就是不在高校里面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我看完了以后也会觉得非常有触动。就是首先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一个展现，无论是他做研究还是他回忆这些往事，嗯，他都是一个非常真诚的角度出发，他就是他没有套话。其实这本书呢它是一个文章的一个结集，但是里面所有的文章都是商老师重新修订，然后甚至增加了成倍的篇幅然后展现的，就是可能有一些文章大家之前在一些杂志啊报刊上可能会见到，但是商老师他自己也在前言里面写，就是他希望大家都来读这一版，因为这个是他经过不断思考之后所呈现的一个状态。我其实很怕读者有一个误解啊，就是觉得文集是一个拼盘，然后好像都是一些旧的东西，是炒冷饭这样。其实我自己差点因为这种偏见错过了这个书吧，嗯，因为其实可能如果你觉得这个书对自己没有那么大的帮助，你可能在做的时候很多地方就不能做得非常的到位。所以我之前其实因为文集这个文类吧，或者是文体，然后我差点就错过了，就是可能我想很多读者也会有这样的偏见，所以我其实特别希望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可以先抛开对文集的成见，然后就去读，然后你读了就会上瘾，就是这样的一个。
但是我个人会觉得啊，文集是一个特别好的进入到这个作者研究领域的一个切口入门，因为一本厚厚的专著，它对你的专业素养的那个需求啊，蛮高的啊，然后也需要你更有这样的判断。这样的文集，你可以从不同的主题进入，猛然的就跟你自己感兴趣的那个部分相遇了哈。
对，
比如说我在这里边也会额外的发现一点，就是也是你刚才提醒了一点，让我把两件事就对上了。
嗯，
就是说尚伟老师之前他想考中国美术学院哈，
就杭州的那个，
对，我也知道，就是咱俩私下交流过，就是你最感兴趣的也是聊《红楼梦》的，
对，
《
红楼梦》的部分，
对，通景画，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之前也是就是艺术硕士，然后我也是学了一些中国画的内容，但是这个是我学的最不好的内容。
你还学过中国画？
没有，其实就是必须要求的一个通识性的内容。但是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我以为我上课听懂了，但实际上打的这个分数很低，所以就是看了这个书以后啊，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刚才说适合学术研究者或者是学生来看，就是不拘泥你是哪一个专业的，甚至我觉得不要局限于说是文史哲专业哈，就是大家喜欢读书的都能在其中发现很多
的
乐趣。假如说我用一种这个描述质量的方法哈，
嗯，
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一本就是次跑的书。
对，
不仅是说对于有心想学习研究方法想打开视野的读者哈，这本书的算是前言部分吧，就写在前面的话当中有这么一段哈，我觉得是特别能表达我想说的一个感受哈。他说，傅斯年说，现代白话文学应该广收博取，在借鉴综合口语、古白话文言文，甚至现代翻译体的基础上，去创造全新的、丰富而多样化的语言书写风格。这方面的实验还远远没有完成。但是，单纯就文字角度讲，我觉得尚伟老师本人就在实践，几乎也就形成了一种典范。我觉得我看他的书比90%多的其他的书的文笔都要好，
对，他写得非常流畅。
对，我不敢直接肯定说最最好哈，就是确实是非常好。有的时候我还会感叹哈，他写的那个文章就像一条匀速的河流，然后又有那种水气氤氲的感觉哈，让人读起来又静心，同时呢又让你的思维比较敏捷，就是追着他的思路走哈。但是我忽然想到，哎，这不是就是那词儿行云流水吗？就是平时我们生 活里被很多网络语言啊不同词汇就被污染了，或者是说你自己读书甚少哈，你就脑子里的词是有限的。就这本书不仅仅是因为它是30万字，而是尚威老师这样的表达丰沛的这种语言的一种实践哈，你会觉得它就像一个中华小词库，就是它措辞非常的雅致，但是丝毫不做作，然后也没有繁复的这种感觉哈，就是你读完以后还能扩充你的词汇库，
词汇扩充词汇量。
对，所以就是在这本书里，尚威老师他好像不同于他平时的那种学术写作之类，比较自由哈，应该是。
对，其实呢，我觉得尚老师的学术写作也挺好读的，但是呢，学术写作它就是会仅仅聚焦在一个主题下。但这个书呢，我刚才也说了，我觉得它是一个全景式展现，它所有的兴趣点，然后以及它的师承的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中这个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他为什么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以及他是如何去研究这些东西，以及他又怎么把这个东西传达给学生。其实在这本书里他更多的是传达给公众。他这些文章呢，其实在最初写作的时候都是有各自的一个用途，比如说有的是给读书书城写的文章，然后有些是报刊杂志的记者采访他，就某一个主题采访他，然后他做的访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专业领域的人，所以他的表达就会尽可能的清简，尽可能的流畅，但是他的学术思想的核心是并没有减少的。而且我觉得他在这种交互的过程中反而展现了更多的个人魅力的东西。你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把学术融入生活的，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把这句话也放在封底上，他说学术是一种生活方式。怎么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呢？可能学术训练当中的这个理性、这个逻辑、这个严谨，然后以及切身体验的这种真实性，它都变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就他在生活中展现的也是这样。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尚老师把这些年所积累下来的，比如说他写给读书的文章，然后比如说采访的文章，他会不断的反复的思考斟酌他当时的表达是不是不够严谨、不够完善，然后他自己当他的思想有进一步深化的时候，他如何把这个东西再次展现出来，然后他其实是一直在回顾自己的一个脉络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也特别可贵的，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不光是做研究的人，以及我们自己在工作中，其实你也可以去反思这个事儿，我已经完成了，但是是不是哪里做的还不够好，然后我下一次再做类似的时候我怎么去完善。其实它这是一种学术训练所带给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有收获的地方。
尚老师在怀念林庚先生的那一篇里，好像也提到了这样一点，应该是林庚老师跟他说的吧，就是不要觉得你没有任何一个人就是把资料完全备全了我再去做研究。
对我有印象。
对，然后呢遇到一个问题就要去解决然后再去回溯，我觉得很恰切的，就说明他对待所有自己出的这些书啊和写的文章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对，
就是虽然在面对这些新的问题的时候我很有勇气用很敏锐的这种观察和这个眼光哈，有创新性的思想把它学术化的表述出来的，但是我还保留了一个我不断的去修正它的一个可能和空间。
我觉得这个书的写作其实是一种特别好的学术普及的一个样本，就是当学者想要把它研究思想的核心传达给公众的时候，他应该如何表达。我觉得尚老师在这个书里就做了一个特别好的示范，虽然他的本意可能不是去做一个学术普及的一个作品，但是他其实他的行文以及他的结构他的讲述方式就很好的展现了这一点。
包括之前给孩子的古文那一篇，其实我觉得就整体的表达了一下尚老师做书的这一种想法。给孩子古文这本书也是黄鑫做的编辑嘛，
对，是，
就是他每篇文章里不都有一个导读的一个部分吗？
对，
就是这个导读他说在文章前面就不能太长，也不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哈，他的做法就是长短搭配， 然后每一次变一个角度，这一篇讲结构，下一篇讲修辞、
嗯、
然后再下一篇讲一个母题，这样综合起来、
嗯、
就可以看到阅读古文的不同的路径。
没错、
啊、
没错，
对，就是他所有的这些文章，我虽然有个读法就是可能有点不太对哈，就是我这个书我是跳着看的。
我觉得这个书其实没有固定读法，这个书怎么读都对，因为其实我跟大家说实话，我审稿的时候也不是按照顺序来审的我是先看我喜欢的那篇，就是两篇关于《红楼梦》的这个视觉传达，就是这个《红楼梦》对清代宫廷的影响，以及把它放到这个十八世纪全球物质化这个背景下来去看的。我之前其实有关注过这个问题，我以前听欧丽娟老师讲《红楼梦》的时候，她提到过，就是在故宫里有一个宫，然后那个宫有《红楼梦》的壁画，然后所有的基本上是墙的地方都有这个通景壁画。什么叫通景壁画呢？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墙正常就是白墙嘛，然后它在这个白墙上绘画出了有一种视觉延伸的一个图景，就是好像这个墙又延伸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公园，一个花园这样的。
可以说一个就是墙上有另外一个景，比如说哈、
嗯、
你在白墙上画了一个窗子，外面有树有鸟，你就误以为这真有一扇窗。
嗯、对。
然后呢，这种画通常它也跟日常实际的大小是等比的，它有的时候甚至跟门很巧妙的粘合在一起。
对，
就形成这种如梦似幻的一个效果哈。
对对对，这就是叫通景画嘛、嗯、然后呢，就是我当时听完了以后我觉得很惊讶，就是因为通常我们了解的曹雪芹都是一个落魄的一个文人，他的东西怎么会被宫廷这么认可，然后甚至来画在墙上，因为我们觉得宫廷里面应该都是那种威严的对吧，哪怕是后宫可能也不太会有这种东西。我当时印象非常深，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查，然后我后来其实也忘记问欧老师这件事了。你看这个就是普通爱好者和研究者的一个区别就在这儿。然后我看商老师这个书的时候，哎，我发现他研究了这个东西，而且写了很详尽的一个文章，包括他来龙去脉，以及《红楼梦》他这个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这个主题是怎么跟这个东西融合起来，以及在那个时候其实宫廷已经形成了一种所谓造假的一个风潮，就是他们不是没有真的东西，不是没有真的珠宝和古董，但是他就是要在墙上做出一个假的古董来放在那儿，就是让你感觉到哦，它好像是真的，当你触碰它的时候发现它是假的，就是要有这个过程，就是幻灭的
一种趣味。
对，一种趣味。然后呢，商老师自己写，他说他这种营造其实不是要一种一次性的那种震撼，就是我们通常看到建筑物啊或者艺术品都会觉得哇震撼，他要的不是那种，他要的就是一种生活化的，然后当你以为它是真的存在的时候，你去触碰它的时候你发现它是假的，然后它要你这种心理落差，然后要这样的过程，所以这个其实特别有意思，
一种赏玩嘛、嗯、我觉得是一种赏玩。而且他说这个画就是他还不会造的极真极真，就是在真里面我一定会
留一点
破绽，
破绽
让你看到它哈。比如说他讲了一个很详尽，应该是雍正吧、
嗯、
他在那个桌上一定要画个鱼，养鱼的盆，然后盆里还非得画个鱼，但是鱼它不动就破了这个幻嘛、
嗯、对，
然后就是关于这个真假，你会觉得哎，这其实是一个哲学，是一种审美哲学，艺术哲学了。
对,
对，
是的，是的。
就是这里面，我们可不可以具体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比较喜爱的一些篇目？
可以。那我就接着《红楼梦》的说吧、
嗯。
对，因为这个是让我当然很兴奋，就是一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这种感觉。然后呢，他在里面讲，其实从雍正乾隆这一对父子吧，就特别喜欢这种真真假假的东西。我们知道乾隆他是提前退休嘛，他做太上皇，然后他给自己营造了一个这个退休的一个小乐园，那个叫宁寿宫，就是我们也叫乾隆花园，就是在那个地方他其实做了很多这种真假交错的一个尝试。比如说有一个像这个，我们书里其实有这张插图，大家能看到这是有一个书阁，就是我们现在算是书架吧，这个书架所在的位置它其实是一个门，但是如果你看过去的时候你就以为它是一个书架，这些书其实画的也是很仿真的，但是上面什么都没有。这个是在宁寿宫的这个叫颐和轩里面乾隆做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就更有意思了，这个是在倦勤斋里，倦就是那个疲倦的倦，勤劳的勤，就是 一个名正言顺要躺平的一个地方啊。他在《卷琴斋》里面做的这个海曼天花的这个竹架，这个就是完全是壁画的一个操作方式。然后呢，这儿呢其实能看到它是香妃竹直接贴到墙上做的这么一个像柱子一样的，但是如果说你能触摸它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不是香妃竹，它只是做成香妃竹的样子，它是楠木，就是要让你在这种你以为是这样的，但是当你触摸你发现啊，它不是这样的，然后再让你就在这种真真假假之间转化了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我想乾隆如果在卷琴斋里他应该能待很久吧，就是他会跟他这些真真假假的东西有一个无穷的一个互动。
对，这应该说是什么全息投影。
对，对对对。然后像这边呢，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聊的这个通景画，就是它其实就是一面墙嘛，但是它那边画出了一个广阔的天地，有仙鹤呀，有宫殿呀，就这么一个表达。所以其实我们看起来觉得好像，哎呀，好繁复哦，什么就也没有什么特别，就不是那种一看觉得哇就特别震惊。但是我想如果我们能有机会站到卷琴斋的这个空间里，我们的体验一定是非常丰富的。像这种描述在《红楼梦》里其实是有的，我们平时读的时候就读到刘姥姥就是喝醉了，然后她进到这个怡红院里面，她发现哎，这怎么有一个姑娘，然后一摸发现是一个门转过来，她其实那是一个穿衣镜，可能映的后面墙上的一个女子，然后她进去发现上面好像有很多古董摆在那儿，但是这些古董呢好像又摸不到，她又发现墙上有一个掀着竹帘跟她打招呼的一个年轻的姑娘，但是她发现这个姑娘好像也不动。这个就都是在故宫里面，在卷琴斋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的这个案例，就是当我们把这些东西联系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红楼梦》。可能之前大家就会觉得这是不是曹雪芹的想象，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些之后，你就会发现这绝对不可能是想象出来的，这么细致的东西，它其实反映了一个十八世纪的一个物质交流来的这么一个结果吧。对，因为其实在同时期的欧洲，在意大利，他们的这个室内的装潢其实已经有这种真假然后延伸然后绘画和雕塑融合的这么一个表达方式了。
就是十八世纪，我们现在去想象，应该设身处地回到那时候是没有 LED 屏，然后没有那些图文展示的那么一个时代哈，眼睛里你看都是自然之景。他们在这般绚烂的通景画的面前的时候，会有一种怎样的一个心灵的震颤哈、啊？黄欣特别感兴趣的还有关于唐诗的那个部分，
对唐诗的那个部分，唐诗的部分主要是。我提前看到了商老师一个新作的一个预告，因为他在那里面写，他在写这个诗求与造物，就是中唐诗人的一个转变，以及杜甫对于中唐诗风转变的这么一个作用。这个书他还没有出，但是我们这本云帆集里面，它其实是有一篇文章是专门讲到就是这个所谓诗求的这个概念。这个求呢是囚犯的囚，诗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诗人可能因为造物主的一个偏爱，他获得了一种洞悉世间这个运行的一个天赋，但是当他洞悉了这个天赋之后，他发现其实他能改变的东西很少，他好像又进入了一个囚笼，就是这么一种矛盾的然后背离的纠葛的一种心境，让他写出来这些动人的这些诗篇。我印象特别深，韩愈有两句诗，就是剪岭送龙中，始看百鸟翔。他的这个叙述的意思就是，他就像被剪了翅的这个鸟一样，因为造物主喜欢他的才华，喜欢听他唱歌，喜欢看他写的诗，就把他的翅膀剪断了，就把他关到这个笼子里，所以他就要忍受着这种痛苦来去创作。我觉得这个是对创作者的创作过程以及心境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捕捉和传达。看到那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兴奋，觉得非常精彩，这样的一个表达。
说实话哈，这篇我没读，但是呢，在你这番话里面，就是联想哈，是不是这些伟大的作者，他们之间就是跨越不同的年代，但是有共同的心灵的体验，就是这个文人他对整个时代哈，对政治也好呀、对自己的生活也好的一种不满足和他的那种，
对他始终要去求索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对，
就是他，我觉得是求索的过程以及心灵上的这种痛苦都表达得非常充分，就是我觉得从这个 层面再去看他们的作品的时候，其实我们能感受到比较复杂和深的一个层次，就不再只是停留在字面上的一个描述吧。对，就包括他们被贬谪的时候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动人的东西，因为它确实是基于一种很深的痛苦然后创作出来的，就确实是血泪凝结的文字，就这种感觉。
上边讲的还是比较
研究的东西比较多，
对，
研究的主题比较多。
然后我们聊聊下边，
对，
下边可能是很多人更容易进入的这么一些话题哈，也是豆瓣短评里还有人说这个后面怀人的文字哈，说以邯郸最真挚，以林更最动情。我不知道黄欣，你对这个怀人的部分，有哪些就很印象深刻或者是很有感触的那些部分？
嗯，这一部分我其实印象深刻的特别多，而且这个因为看到商伟老师写林更先生的这篇文章，甚至触发了我一个新的选题，就是关于林更先生楚辞的一个研究的一个书，我们要重新再做一下它。然后就是按照顺序说吧，因为刚才正好你提到这个豆瓣点评里面提到邯郸，他写邯郸先生的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商伟老师到哈佛大学去跟邯郸先生学习的时候，他说有一次邯郸先生就是拿着他的论文，然后一边看一边拿起铅笔在上面做批注啊，然后呢他批注两下，他抬起头看着商老师说那个你介意我稍微改一改吗？然后商老师说不介意，完全不介意。他说我做编辑做习惯了，就是看见这个文章就本能的就想改。他说但是你放心，我不会改你的内容的，我只是改文法。这是非常惊讶，你知道吗？就是做编辑的有的时候可能都没有这种自觉性，就是可能改起来可能就缺乏分寸啊。但是一个这样的学者，他在面对一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学生，母语不是英语的学生，他在改他的论文的时候，他都要事先征求一下他的建议，就是你不介意我这样改吧？就是我觉得这种体贴简直是非常非常罕见。
对，而且尚伟老师也说了，就是他改的部分不是他的思想，是他的表述。
对，是他的表述，他其实就是改文法嘛。然后我印象这篇文章最后呢，他提到就是在一个纪念邯郸先生的一个活动上，这个宇文索安教授他说邯郸先生是一个真正的 gentleman， 而且他是 gentleman， 就是他两种表述。 gentleman 我们都知道是绅士嘛，就说邯郸先生是一个真正绅士的学者，而且他同时也是一个温柔的人。对，他是非常考虑学生的一个想法，包括他可能跟同事的交往也是这样的，就充分考虑大家的一个心理的感受。
尚文老师他在毕业的那天，就是大家很欢庆的那条排在那个队伍里，然后半路上忽然遇到了邯郸老师，然后邯郸老师我凑巧路过，就没给他们任何心理负担。
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他走过了之后才想，哎呀，这一大清早的，他家也根本不在这一方向，然后他其实就是专门过来
是
跟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小小一个庆贺。
嗯，
就是在他你想想磨完了毕业论文那应该是那些就是最轻快的一个时候，然后他在那儿还没有剥夺你的那个主角的感觉，就是我是路过。
对，
是多么的体贴。
对，就是非常体贴。而且我觉得就是邯郸先生的这个性格其实也反映在他的这个学术研究里。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商老师写，他说邯郸先生不止一次的告诫学生考据要有分寸，要懂得适可而止，学会及时修正或者调整自己的假设，切忌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以至于在无法论证的题目上浪费时间，或者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我觉得正是因为邯郸先生他在生活中都已经弥散到生活中的这种体贴和入微，就会让他在做学术研究和考据的时候会特别的谨慎，就是他不会做一种很过度的一个考据吧，就是可能会走极端。其实我们上学写论文的时候都有这种经历，你可能在考据的过程中发现，哎，我有一个新发现，然后我还想再有一个新发现，然后可能你就已经偏离了自己想要做的这个题目越来越远了。但是如果不自知的话，其实就是对这个时间或者是精力的一种浪费，然后可能也在学术上是不会有什么太多贡献的。
下边虽然是在怀人，
对，
但是实际上他聊到每一个人的时候、
嗯、
你都对一些问题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就是他会把自己的那个学术生活和学术的思想跟这位老师这位先生交流那个经历给你讲述出来，结合起来，就是让你既能感觉到尚老师对他们的这种、嗯、深情和这个真挚的情谊，但是你同时又能由此而明白这学科是干嘛呢，他们做的
是
什么研究，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可能我们国内的读者对韩南先生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尚老师其实自己就是私下也跟我表达过，他说韩南先生是一个特别低调的人，低调到你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学问这么好的人就是怎么能低调成这样，可能是因为他这样的性格吧。然后在国内我们知道的可能不是特别多，我其实之前也没听过韩南先生的名字，但是我看完商老师的讲述的时候，我觉得虽然我可能没有之前没有读过韩南先生的作品，但是通过商老师的描述，我真的见到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格。就是这忽然让我想到叶嘉莹先生说的那个弱德之美，就它是一种不张扬然后不让人觉得很有压迫感的一种美德，然后这种东西它会一直传续下来。
可以有一个小例子佐证一下，因为尚伟老师讲述的一个特点，如果给了谁一个，或者是说在他的研究当中他给了一个观点出来的话、
嗯、
他一定会附上例子，而且有的时候是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的来体现、这个观点哈。在人的这个部分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哈，比如说韩南先生你说到他这个对名利的这种淡薄哈，他到什么程度呢，就别人谁说哎呀你是不是获了什么奖怎么样，他甚至是局促不安的，
他很紧张，他特别怕别人表扬，
对，特难受，然后就是浑身大家都看出他很紧张很不舒服哈。他说韩南先生是老派的这个绅士的一个学者，就是说他的那个作风可能不光是说韩南先生了，好像是林庚先生也是，就是他们其实是代表了一个时代，
对，可以是。哎，我特别想补充一个韩南先生的例子，就是他说韩南先生那个时候有一次来大陆，然后他是坐火车然后去北京嘛，应该是，然后那一路上好多学生，因为就是没见过外国人，外国人很少，
是他是北京到武汉、
北京到武汉是吧，
对，然后那个火车厢上里面全都是那个大学生，
对，
然后
就围着他一直问，
对，还练英语口语，
是
就是每个人都跟他说，最后
嗓子都哑了，
说了一宿、
嗯、
然后第二天到地儿的时候
嗓子都哑了，
对，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嗯、我觉得真的太可爱了，这样的人
被我们中国学生给摁住了，太有意思了。 就是包括那个林庚先生也有几段、
嗯、
就是特别有意思，
尚老师写林庚先生这个是让我非常的折服吧，就是哎呀我好惭愧啊、哦、我以前也不知道林庚先生，对他没有什么了解，但是我是通过尚老师的这个描写，我就完全在脑子里可以出现一位就是70岁的一个老人在上课的时候他是神清气爽的，然后甚至尚老师用玉树临风来形容他，然后穿着丝绸长衫，对，然后风度翩翩，讲课的时候他没有讲稿，只是有几张卡片，然后思路清晰，旁征博引。他说他讲课的语言是诗的语言，然后整个人就像诗的化身一样，然后那个时候全场是鸦雀无声，非常安静，然后所有人就像催眠了一样，就全都被这个林庚先生迷住了，就是这个场景现在想起来觉得太梦幻了，好像在我的这个求学的经历里没有遇到过这种场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
有过
是吗？
有过、
嗯、
但是他是讲到这个林庚先生这一段的时候，我会自觉的把他投射到尚伟老师身上，虽然我没有见过尚伟老师本人哈、
哦、
也没听过他的课堂、
嗯、
但是我们之前我有剪辑过他跟
柳元照老师的一个直播的视频是吧，
对对对、
嗯、
就剪辑过，就是他这个音频哈，然后听尚伟老师这种款款的
娓娓道来的
感觉，然后正好之前在一个地方看说，你要是重视你的发音怎么让你声音更美，你要探着说，就是
探着说，
对，你讲话的时候不要扬声那样，就会显着就是调性不强，就探着说。但是他绝不是说规制自己的嗓音和行为应该这样说，他的那个节奏啊，就是那个 flow 啊，就是特别特别好，很有这种节奏。
是的，是的。
所以就应该是说，真的是，当然这我们这是斗胆猜测哈，是见过真正好的。 他也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规范自己。
我相信在那个课堂上听过课的人，他们的人生一定发生了不一样的改变，就一定是会他们对他们有改变的，
这辈子都有一个新的。
对，因为像我这个没有经历过这些，但我只是通过读双伟老师的文章，我觉得对我的改变其实也已经产生了。就是林先生，我们都知道他研究的两个非常重要的领域，一个就是唐诗，还有一个就是楚辞。他讲唐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他讲盛唐精神和少年精神。他是想表达什么呢？是表达唐诗当中，尤其是盛唐诗当中的一种勃发的，然后向上的一种生生不息的一种精神，这个是唐诗一个涌动的一个生命力。当然我可能概括的没有那么准确了，但是确实是林先生的这种描述，他会在我后面读唐诗，尤其是盛唐诗的时候，他会提供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方向。然后包括像商老师写他在课堂上的这种七十多岁精神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他也是把这个他关于这个少年精神的研究的一个所得吧，融入了自己的这个生命里。因为林先生他其实不光是在古典文学上面有非常高的创建，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一位现代诗的诗人。他对诗的这种融入骨血的这种热爱，以及他的这种创作的表达，就是特别好的展现了这一面。
嗯，我只是从商老师的文字里，就也是对林庚先生也是折服哈。本身他是学物理学出身的，
对，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
对，然后他说了一个，就是物质如果超出了你个人的需要，就会成为负担。
对，
说物质的世界一旦走进去就出不来了，因为物质有引力。当时你看，哎，物质有引力，你就笑一下。但是他说啊，因为他是物理系的学生，因为你大家想象一下，那是1980年代，大家想象的那个年代可能还觉得物质蛮匮乏的，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远见和先见去讨论说物质会成为我们的负担哈。
对，
他在就是文学评论性方面，其实这个我觉得是通用的，讲到了艺术哈，说艺术并不是生活的装饰品，而是生命的觉醒。
对，
艺术语言并不是为了更雅致，而是为了更原始，仿佛那语言第一次的诞生，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物质文明越发达，我们也就越需要精神上的原始力量，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物质的俘虏。
对，没错。
嗯，对，这是1980年代，大家切记这个时间段哈，就是可以看到这些学人他们的那种精神的一个风貌，
对他的一个高度吧。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林先生跟商老师说，就是在他出国之前的时候，他跟商伟老师说，他说我这个研究的高度其实是在年轻的时候确立的，就是在一个人可能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他就确立了他的一个研究的高度。他跟商伟老师说你也要这样，就是找到一个学术的制高点，然后再用之后的努力去追求它。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叫什么，立志虚高，入门虚正的这么一个思路。就是我们一定要怎么说呢，就是不要凑凑合合接受一个就是我们做研究的一个题目或者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找到自己最想做的，就是那个所谓的制高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像包括你刚才讲到就是林庚先生谈论艺术的这一段，他其实是把诗当成一种艺术形式来去谈论。后面他就讲了这个诗的原始力量，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关于唐诗的这种少年精神的一个描述，说它本身就是要唤起一种新鲜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生命的原始力量，而在日常生活中它往往被习惯所淹没了，因为生活中一切都是照例的，不用深想也留不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感觉就渐渐僵化了，迟钝起来。就像我们经常走过未名湖畔，其实往往是视而不见的，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如果因为久病住院，一旦病愈，带着一片生机走出医院的时候，看到眼前的一草一木都会感到特别新鲜，因为使人感觉迟钝的习惯性被割断了一段，就又恢复了原有的敏感。这敏感正是艺术的素质。谢灵运沉疴对空林之后，出现了池塘生春草那样清水出芙蓉一样的天然名句，所以鲜明夺目，就是因为它生意盎然。 我觉得就是林先生的话已经真的太精炼了，我觉得我们好像概括都概括的差太远。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最好就是还是去读这个书，读他书里的文字，因为商老师的文字就很凝练，加上他回忆老师的这些非常精彩的这些片段，其实这种体验是非常好的。嗯，
对，所以说不是说如何讨论一本令你折服的好书，就是令你折服的好书你要亲自去阅读。
对，一定要亲自阅读，这种体验实在是非常美妙。哎，然后我们聊一聊袁兴沛先生吧。
行
啊、
嗯，
因为袁兴沛先生是
说实话、啊、就是在没有看到这本书之前、在我脑海里的，因为我毕竟本科的时候也学过那个
古
代
汉语，
对，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
文选嘛、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袁兴沛三个字，我始终觉得他可能是一个较为身宽体盘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印象、可能吧，就是在脑子里隐约有这个印象。后来真的是看这本书，然后看到尚老师跟他珍贵的这个合影、真是实在不好意思，这岂止是不是研究者呀，这学上了都不知道百度一下作者长什么样啊，抱歉抱歉。对，就是在这里面看到了这个袁兴沛先生的这个
照片，
照片，
袁兴沛先生是林庚先生的学生，刚才林庚先生大家听了应该会有印象，就是袁先生现在应该说已经是名声非常显赫的这个国学大师了。刚才小雪也讲了，就是他们的这个古典文学的教材是袁先生编的。学问方面，因为我们时间也有限啊，我们就不展开聊袁先生的学问。他的学问所涵养出来的一个人格的魅力，他展现在什么地方呢？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书里的细节，就是在林庚先生最后一次上这个屈原研究的这个课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应该是林庚先生的一个告别的一个课程了，所以很多人包括外校的老师啊同学都会来听，然后都搬了很多椅子搬到教室里。然后呢，那个管楼的师傅脾气不好，看见大家搬了很多椅子进教室就会非常生气，然后就对大家大声的训斥，就说必须把椅子搬回去，然后就当着林先生的面，所以这个场面就非常尴尬。化解尴尬场面的人就是袁兴沛先生，然后他从人群中缓缓地站起来，跟这个师傅说，说师傅真的不好意思，对不起，你也看到了今天老师和同学非常多，所以座位不够，我们就搬了一些椅子来，椅子是我搬的，但我保证下课之后我们一定会把椅子还回原处的，说请您多包涵，就是非常平缓富有磁性有亲和力的就把这件事情化解了。这个场景在商伟老师的印象里，他说这个他甚至是他对袁先生的一个第一印象，就是我在做完这本书之后，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这个场景对我来讲也非常深刻。
就是后来的时候哈，就是在这种叠里三层外三层的这种大师课上哈，后来大家就变成了压学生证取门位取票，
这样
就取凳子，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课堂上会提供一些蒲团，就大家直接坐在凳子上，这样
北大的传统变成这样了，
对，变成这样了。对，也有一部分那个就比如说那个朱清生
啊，我知道，
对，艺术史的课就是人很多，大家都弄着蒲团就是坐在有空档的地方，然后我还记得朱清生老师也是有一次应该是课结束的时候他还给大家鞠了一躬，说啊，这么
辛苦了是吗？
对，这么挤的一个教室，然后夏天因为是艺术史的课嘛，就是还需要关灯看那个 PPT 上的那些图像啊什么之类的。他说大家都很不容易，感谢大家。我真觉得这种风范就是一代一代向下传的这种感觉啊，就
是
讨厌。
对，我忽然想起来，就是有些人说这个人什么书读多了，读傻了，读死了，我觉得真的是冤枉书了。你像袁先生、林庚先生、韩南先生，包括商伟老师，他们这个绝对是这个学富五车呀。那你看他们读死了吗？读傻了吗？没有，我觉得他们展现了一个人格经过锤炼之后的一个高度，就是让我们后辈是非常向往的。就是你当看到他们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要好好读书，好好努力，我也要成为那样的人。我觉得这种力量才是这种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是的，你这段话也很让我动情呀。
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能够有机会做他们这样人的书的一个 幸福，一种幸运。
尚伟老师他自己也说他从来没有设想过离开校园不做学术是什么样的生活。
是是是
啊，我知道就是有人考那个教师资格证里面好像说讲如何教育哈，说教育是什么，是对他人成长的一种迷恋。
嗯，
就是他人成长过程的迷恋，大抵如此啊。
嗯，
我没有考过。
嗯，
就是我记得是有这样的一句话，
亚斯贝尔斯说过类似的。
亚
斯贝尔斯说过类似的。对，他说过教育就
是
一
棵树
摇动另
一
棵
树。
对，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对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学者他们的风范。
嗯，
他们我觉得能传递给学生的并不只是知识，就是一些智性上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全方位的一种人格的感动。哎，那我们就再说一说尚伟老师他们求学的那个80年代吧。
嗯
啊，他有一段说法，这个东西我当时在看稿的时候直接就抄下来作为我的这个编稿手札就留下来了，所以在这儿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们评价80年代的标准说法是思想解放，时过境迁，当时让我们热血沸腾的许多争论，今天回头再看不免觉得有些热情大于理智，有的还甚至十分幼稚，或者近于抬杠，避坑落井，未见得高明。你看，这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反思。对，他说，不过就学术而言，倒是有两点值得珍惜。第一是学术与思想不分，这倒不是说当时真有什么了不起的思想，而是说学术与平常的思考分不开，至少也是内心生活的一部分。第二是对学术抱着天真的信念，相信写作和学术在谋生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意义，往大里说是能够托付生命的，而不是一个退了休就可以不做的工作。当然这一点来自中国文人的悠久传统，用曹丕的话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古之作者寄身于汉末，见异于偏极，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非驰之事，而声名自传于后。今天还有谁这样说话，他首先得学会自嘲才行。我觉得这一段其实我念出来也觉得节奏非常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尚伟老师的这个白话文的写作，他其实是有那个骈文的浸韵在里头。
你摘选的这一段其实我觉得他很妥帖的描述了尚伟老师所说的，他说我们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学术的思想和
有思想的
学
术。
嗯，
对，是的。
就是在这段上就是你还有什么更多的理解和补充？
对，我觉得他这段就特别好的点明了一个我觉得他这个书很大的一个价值，就是他始终跟时代做一个紧密的关联。他不是那种我们不是说躲进小楼成一统不好啊，但是他的这个时代的思考是应该是在他意识当中非常鲜明的一部分，就是他不是说自己要去山里什么清修这种，不是不是，他是要始终考虑他所做的这个研究对时代的一个价值和意义和启发。对，我觉得这个时代性是特别重要的。
而且大家可能会有一点点偏见，就以为这个古典文学研究他们研究的是一种死了的，
对，
或者是往日。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偏见。
对，
嗯，
特别特别大的一个
对
傲慢和偏见哈。就是一是你对过去缺乏一种想象力，甚至你缺乏基本的一个了解，
对，
你缺少这样的一些阅读哈。尚伟老师其实他做学术的一个特点就是不光是有文学史还有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都是他考量的范围，
对，
就是他考虑的维度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有见地啊，而且是有这种全球性和当代性的这一个视野在里头。而且还有很多纠偏的内容哈，就比如说最开始
啊，
很难进入的这个关于白话文的这个
文言文和白话文的问题。
对对对，
就是我们这个书开篇的两篇文章就是关于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一个讨论。我特别想接着小雪刚才说的，就是他研究的时候他一定会首先把文本放到一个历史语境里去看，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也是我们现代人往往会忽略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往往会用现代的一些想法去想古人，就是觉得他就是跟我一样，他就这么想的。像我们上学的时候，上中学的时候，就是觉得就是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曹雪芹就是反抗传统的， 这个宝黛之恋就是对封建传统的一个反抗，对什么包办婚姻的反抗，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粗暴的一个想法，
都是标准化的答案，
对，都是标准化的
盖住了。
对，就是我们首先呢要回到文本的一个历史语境里面，就是我们不可能完全还原那个时候的什么温度湿度这些，但是你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知道古人是在什么环境下做出这样的东西的，然后这第一步是历史语境，然后其次就是一个历史想象力，这个想象力并不是瞎想，这个想象力的来源是我们都是人，然后人他有一个共通的一些比如说向善的特质，比如说我们对自身不断完善的一个要求，以及对真善美的这种追求吧，这个其实是人类共通的这么一个特质，就是历史想象力是基于这些特质而来的，而不是瞎想。比如我印象特别深，他就讲到这个《儒林外史》的时候，然后他说我们去理解《儒林外史》，就是要对吴敬梓他们的这个圈子有一点历史想象力，就是我觉得这个话当时是非常击中我的，就是我们不能死于句下，不能是按照那个字上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是要有给他有呼吸的空间，同时我们也不能去脱离他的时代背景，就是这么一个微妙的一个平衡始终是贯穿在他的研究里，其实对我们思考问题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启发。
对，就是如何有学术性的思考哈，
对，
就我们很难，我们就是读了这个书学习了一下，
是的是的，
大家亲自去读书去感受哈。
对，
读这本书我觉得其实有可以有几种读法啊，就是你首先要从前面的这个
目录
对写在前面的话、
哦、写在前面的话、
嗯、对、
嗯、
写在前面的话，这是顶尖学者尚维老师对自己的表述表达是非常严格的，我觉得
非常考究，非常
考究，对，非常
考究、
嗯、就是他说自己给孩子的古文的时候，其实文章是有一个脉络和次序的、
嗯、
就是这本书里他依旧，这是他写书的一个特点哈，
对，他的系统性非常好，
对，
对，
就是在前面说的这些就已经承担了这个导读的一个功能，
对，是的是的、
嗯、写在前面
的
话、
嗯、
然后他就说我这些文章分了几组、
嗯、
这几组文章都是说了什么的、
嗯、
啊，这个主旨的一个概括，然后包括我想表达什么、
嗯、
他其实清清楚楚的告诉了你，
对、
嗯、
是、
嗯、但是我的经验是就是你可以先看一下你有了一个大概的心里有个数，
对，
有个脉络、
嗯、
然后呢挑你喜欢的看，但是我相信你看完了以后还会再回头
再看，
对，再看，然后说对照你自己的那个收你感受到的那个东西哈，
对对对，是
给自己纠个偏，
是
这样，
嗯，
然后可能哈就是这个言文分离和现代民族国家是第一篇哈，这个白话文的历史误会及其意义，
嗯，
相对来说是
有点难，
对，有点门槛，大家可以从你感兴趣的那一个比如说儒林外史啊、
嗯、
比如说
红
楼
梦
啊，比如说唐诗啊，
对,
对，先进入感受一下再进去哈，然后包括可以从下边开始，我甚至认为下边是不挑读者的，
对，是，
嗯，对，就只
故事性很强，对吧？
是的，
嗯，
但是他又不是单纯的讲故事，我们刚才也讲了哈，就是你通过讲这个人，讲顶尖学者他们的这个人生的际遇和他们的这个风姿、
嗯、
你对一个学科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
嗯、我觉得尚老师不愧是研究这个明清小说和戏剧的，就是我觉得明清小说和戏剧当中的这个布局谋篇的这种节奏其实已经非常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去回忆他的老师们以及回忆他求学的这个生涯了，就是都在里面，所以你会觉得很好读，就很好看、嗯、
对，就是他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为什么这么传奇哈、啊？怎么这个生活、
嗯、
他的生活怎么像真的像小说一样
就开挂一路开挂
的？其实不是，是他真的很会摘取那个部分哈、啊，谋篇布局就把他给串成了一个，虽然尚维老师说他如此热爱学术生活，但是这是一个工作，他也是一个在我们眼里可能是苦役、啊、
对，因为他现在是系主任了、
嗯、
就是我们知道系主任其实要处理很多行政事务的、
嗯、
这种其实学者们都不爱做，就是以我认识的老师们我觉得大家都不喜欢做行政工作，就喜欢读书然后做研究。对，
刚才我就忽然想到没提到的一个故事哈，但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嗯、
其实我都想哭了呢，林庚先生的这一段，就是他最后马上要出国之前，他托人拿了一张 字条过来说你看到以后就咱们俩见一面、
哦、
哎，人家用的词儿特雅、
嗯、
怎么是具体怎么说、嗯、我说不出来但是翻译成白话
口语我们这只能叫口语都不能叫白话文
翻译成口语就是来、咱们见一面、
嗯、
有事儿、
嗯。
然后就是我们刚才也讲述说林更先生是那么样一个不物质的人、
嗯、
他竟然给尚伟老师300块钱
嗯，
他说我听说你那个回去那个机票很贵他就说我当时真的就是无意当中透露了这么一句、
嗯、
然后他也说他可能觉得这个有点太
唐突是吗
太唐突太现实太世俗、
哦、
他说但是清高没有用了这个时候就是你需要我帮助你、哦、就我当时就哎呀忽然就是不禁这个肩膀和鼻头一酸的感觉哈就是一个老师对你真的关爱你的时候、
嗯、
他能用到的所有是什么样的
嗯我其实特别想接着你的这个故事给你分享一个书里没有的、
嗯、
就是只有做书的人才能知道的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当时看商老师写林更先生然后我就发现我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讲楚辞能给我讲明白的人因为我一直特别想看懂楚辞但是一直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读本然后我就发现了林更先生之后呢然后我就想去把林更先生写楚辞写屈原和天问包括楚辞的这么一个作品收集起来我们重新做一个书叫楚辞与屈原因为之前是没有过的林更先生关于他们的研究都是散见的然后呢我就去问尚老师我说尚老师能不能联系到林先生的家人因为林先生应该是08年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尚伟老师说我在国外这些年也没有跟他们没有联系他说我知道他的外孙张嘉林老师张嘉林是一个特别有名的钢琴家说那时候他钢琴弹得特别好说他现在应该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然后我当时听完了以后说我在很多年前的一个活动上见过张嘉林老师而且我在微博上跟他有联系私信联系然后我说我去找他我去问一问然后就果然就是他因为张嘉林老师提起这个尚伟老师他也觉得非常动情他说尚伟老师出国之后他说最后一次他去看林先生林先生送他走他说我外公站在那个小院里站了好久眼眶就湿润了然后他说尚伟是他最欣赏的学生晚年最欣赏的学生这种隔了十多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这种情谊依然在后辈当中回荡然后我们就是因为书因为文字这样的机缘我们又重新联系起来我尚伟老师知道也很高兴就是因为他当时就是老去林先生家帮他整理书稿啊，像那个西游记漫画就是尚伟老师整理出来的就尚伟老师那时候也会做一些这种编辑的工作就是整理稿子这样对所以他跟他的家人们都是很亲近的后来因为我们要签这个楚辞与屈原的这个书的合同然后就去跟这个张嘉林老师的一个应该是二姨吧去联系因为他在负责这个版权当时我们打电话老太太就说他说哎呀他说那个尚伟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见见呀他说当时我们天天都在一起都处得非常好就这种情谊其实隔了那么久依然都存在就他真的不需要物质来攀附什么就不需要物质他是一种纯精神的然后一直流动到现在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很感动就是见证了他们这种挂念吧对彼此的挂念
对这真的是只有
这个是这个书里之外的一个故事
只有编辑知道的这种事哈、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自己没听够
啊你自己没听够
我没听够我估计大家也不会听过你有没有编书的过程当中印象很深刻、
还有一个就是跟我自己关系比较紧密的就是我首先是看到尚伟老师在书里面有一段话我就特别有感触他说常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把自己读进书里或者是把书读进自己的生活里这并不意味着有意为之而有意不见得就好更不可能对结果打包票可是谁也说不准有一天在不经意间阅读跟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神秘的关联原本是两条平行的轨道忽然在那一个点上交汇读过的文字和文字的作者从此走进了自己的生活因为我做编辑这个行业其实很多年就是我很多好的朋友亦师亦友的朋友都是通过我这个工作认识的然后我首先并不是以一个编辑的身份出现我是他们的读者第一我是他们的读者然后因为我做这个行业我有 我在一个合适的公司，比如说像活字，然后我就有机会去联系他们，然后又可以做他们的书，就这个过程是特别美好的。然后我其实小时候啊，我家里有一本书，然后呢那本书是一个青年硬笔书法比赛的一个作品的一个集子，我从小就很喜欢那个书，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决定要好好练练这个硬笔书法啊，然后就把那个书拿出来就会临摹里面。然后呢后来我在活字工作，就是我先是做了尚伟老师给孩子的古文的插图本的那个书，是从别的同事手里接过来，同事离职，然后后来呢就是又做了云帆集这个书。然后我就总觉得我说这个名字我应该以前在哪里见过，有一天没事去翻那个书，然后我在里面果然看到了尚伟老师的名字，他落款就是尚伟，是一等奖23岁，抄录的是杜甫的这个秋兴八首。当时就立刻拍了个照片然后发给尚伟老师，我说这是您吗？尚老师说是85年的事儿，恍如隔世。
对，当时落款是尚伟23岁
学生。 对，那个时候他们评奖都是名字然后职业然后年龄就都有，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太美妙了，就是他这个名字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我只是不知道他是他而已。
真是尚伟老师从学生一路优秀到教授。
哦，真的是。然后呢那个尚老师就说哎呀，他说我当时还是那个白先生兄怂恿我去参加比赛，格子是他给我打的，然后我最后盖的那个章是他帮我刻的。很多也知道白先生老师的这个名声，他在书法史上的研究是非常有名的啊。他现在是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作为院长，他也是尚老师从大学时代一直的一个好朋友。
这里面还透露了一点，黄鑫确实是在编辑以外是绝对是个爱书之人哈。这小时候的这本书竟然就能留存到现在这样。
对对对，
就是我刚开始翻阅这本书的时候不小心忽然折了一下，我都想哎呀可别让黄鑫看见，因为他是那种就是对书特别金贵特别珍惜的那种哈，恨不得就是要洗手洗干净然后才细细展开这本书来看。从装帧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本书也是因为它有30万字嘛，然后我们选的这个纸型啊和这个版式的设计啊，会让我觉得有一种比较好进入的
轻盈
的
感
觉，
就比较亲切吧。
对
对，因为当时我们做这个书就是考虑它的产品形态的时候，也是想着就是字数已经很多了，我们一定不能让它沉重，就是要让它好拿，就是因为你只有日常好携带你才会愿意带它，不然它再好看你很难就是路上带着看呀，这个是很难的。
对，
所以它里面的纸就是用了一种轻型纸，然后包括这个我们封面的用纸是一种叫绵柔的纸，它就是摸起来的质感很好。你不小心折的这个事儿其实不怪你，是
就是因为太认真了嘛，就是随手
因为翻太多了是吧。
对
对，
随手就要拿着来读，我就会觉得这种特别感谢它不是精装硬精装，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哎呀看着它我更敬畏了，就非得给它找一个好桌子好地儿来看的感觉。
就这个书还是希望大家读的，当然珍藏肯定也是要珍藏的，但是我觉得第一步是先读坏了再买一本珍藏就可以了。
对，因为我刚才也说过了，这绝对不是一本次抛的书哈。这个云帆集，尤其是黄鑫你自己本人对古诗词啊或者是说文学方面也有自己的一些见地和研究哈，就是尤其你在编辑完这个云帆集之后，有没有可以给大家做一些补充的读物？
我觉得那可能最好的一个就是给孩子的古文吧。
嗯，
它虽然叫给孩子的古文，但是成人也可以读，因为曾经我在一个活动上见过白先生老师，他说哎呀那给孩子的古文我都读，我觉得很有收获啊。就是一个这样的学者他会觉得哎，他觉得很有收获，因为呢里面有一些他可能跟别的古文的选本他不太一样，就是尚伟老师一些很独特的思路，包括他的一些选篇其实非常小众，可能我们在别的这个古文选里面都不会见到，有一些书画的提拔都有。然后我其实特别想分享的一个什么呢，就是我自己每回合稿子的时候都会看进去的一段，就是他选了一篇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题书。就我们知道王维后来是住在辋川里面嘛，他有那个辋川别业，裴迪是他的好朋友。这篇文章呢就是他写给裴迪的一个短信，然后邀请裴迪到山里来小住一下。因为这个文字真的是太美了你知道吗，就是每回看到的时候就是忍不住去读下去。你想北方腊月的山里面有什么可美的呢，但是让王维写出来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简直是 像仙境一样的，就是我去了就能早雪精神的这么一个地儿，就是有几个人会拒绝他呢？我想分享一下我当时看的时候的感受啊，就是我每回其实看到都会忍不住又读上一遍。他这个信里写的什么呢？他写腊月的辋川，景气合唱，有清月映郭，王水轮帘，这都是王维的词。我们还听得到村墟夜冲，就是这些村落里面晚上人在舂米的这个声音与书中相见，这个舂米的声音与寺院的声是交错的。独坐思往昔，携手赋诗，步仄径临清流，应该在这里等待春天了，草木漫发，春山可望，或许可以从我一游，若不是你这样天机清妙的人，我岂能以此不吉之物相邀。其实我们只是读这一封信就能感觉到王维这种气人心脾的柔和。这是一个算是我的一个笔记吧，就是我把一些王维的词，我无法换掉的词我保留了，然后有一些可以能让我们现代人有共鸣的一些地方，我会用我们现在的文字语言串起来，就是你能感觉到其实王维他是一个非常缓和的一个状态发出这个邀请，他不是说哎我这地儿好你快来，他不是这种，他是给你很细微的去描述这些细节，然后这些令人憧憬的细节，然后他最后说如果不是你这样天机清妙的人，我怎么能以这种不吉之物相邀，就是好像来山里住并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但是他说对方是天机清妙，我觉得天机清妙不仅是裴迪，是王维自己。然后呢，商老师在选了这一篇，他在给这一篇做完导读的时候，他提到了袁中道有两封短信，是也是邀请亲友到山中去小住的，一封是寄四五弟，还有一封是寄八舅。然后商老师就在导读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其实可以去看一看，就是隔了这么些年，隔了这么多年，然后不同的人之间他们邀请亲友到山中去住的表达形式和方法有什么不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思考题。我后来就是直接其实跳到了这个寄八舅的那一篇去看，也很妙，就是袁中道他在里面写到什么，他说自别老舅入山无日不快，仰看堆栏之山色，俯听跳珠之水声，神骨俱清，百病消除。他其实是一种很张扬的表达方式，就是我这好呀，堆栏之色在我这个山里，然后呢你还能听到跳珠之声，就是一种非常灵动张扬的一种表达，就是他跟王维的表达方式形成了一种很鲜明的对比。然后商老师就说他觉得袁中道的这封信是晚明小品里面特别精彩的一篇，然后他说他完全的表达了一个散文的一个精髓，就是非常的自在不刻意，就是形散而神不散，就是他其实举了一个特别好的例子。然后后面他说自信于山水有缘，连踏不昧，遂有此一番佳境界，非余生，就是我自己这个愚蠢的外甥，就是一个自谦的词，不能造此思路，非老舅不能赏见也。其实我看到这的时候我觉得哎，他其实就跟王维去说裴迪是天机清妙是一个概念，就是哎呀，这个景象可能只有你能理解我，就是一种知音和惺惺相惜的一种感觉。虽然他们的表达方式不同，一个含蓄，一个张扬，但是他的这个思路，邀请的这个思路其实是一致的。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你要顺着商老师他选片的思路去读，就是能得到很多新的体会。
商老师他文字就是很清通的哈，他经常会以一个意象，或者说比如说以写石头，
他会有一些母题，比如说写水的，写风的，写鱼的，就是写水的最早的就是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然后他后面呢就会有浩浩汤汤之类的，我背不起来啊，反正后面也会有相应的母题，就是我们能看到一个母题是如何在历代文人的笔下然后不断的重生，然后他们是怎么向经典去致敬，然后怎么有自己新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写岳阳楼记的那个导读，反正是让我觉得别开生面，因为我其实之前没有想过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他没有去过岳阳楼，他是一个凭空写出来的一个这种记，就是我们可能因为上学的时候课本里就选了嘛，然后大家就背，就我们没有看过之前别的古人写这种记呀，它是怎么个表达方式，但是我们就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范仲淹写的 就是一个标准的城市，但是其实不是。就是范仲淹首先他没有到过那个地方，他没有到过岳阳楼，然后他的描写虽然是虚写，但是你又能感觉到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就是以至于我们可能如果不看这个书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范仲淹是没去过的。
嗯，
然后在他这种身临其境的烘托之下，他其实是要引出自己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这种理想和抱负。所以他这一篇其实在古文的书写上是这种别开生面的，石破天惊的，但我们之前可能并不了解他的这个意义的所在，因为我们没有读过前面的那些写法，那些标准写法，所以也无从理解他的新奇，他的伟大是在哪儿。
就是我们平日里有过基础教育哈，
对对，
然后或者是零星的一些文论啊什么之类的这些表达，
嗯，
但是读商老师的这个文字，有一种被冲击到的那个感觉和一个豁然开朗的境界哈，你就会收获一种崭新的，嗯，可以甚至说是可以说是观类的哈，就文学观啊，
嗯嗯，
怎么来看待历史。等等啊，这样的怎么去理解读物哈，
嗯，
怎么去在它的考据当中去重新打开你自己想象的一个空间和视野。
是的，
嗯，
是的。
其实我们刚才聊的是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补充的读物哈，最好的这本就是我们的这个给孩子的古文，虽然说是给孩子，但是这本书的这个书写也确实是地地道道的给孩子，就是尚伟老师觉得自己的那两个女儿，
嗯，
他们也想就是了解古文，就是因为在国外读书嘛哈，然后那个他就带着
孩子一起读，
对，
而且呢，
嗯，
这个因为插图本是我做的，所以我知道里面的那个插图的选择是有多么的费心。首先，它里面选的都是古画，然后它的这个古画一定要跟当时这个文章所描写的场景或者是一些背景有呼应，所以它其实是能把我们带回到一些历史语境里的。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也谈了商老师的一个研究的思路，他一定首先要回到历史语境，
那个，
对，
嗯，
就是如果你跳脱了那个语境，你的理解那就真的只是你的理解，
对，
就是这种个人化其实没有多大意义的，就是在自己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局限里面打转而已。所以我们首先呢是要跳脱现代的一些认知，然后先回到古人的语境里面去尝试了解他们，然后这样才能有所收获。
嗯，包括我们自己读这本书的时候，尚伟老师讲到的那些主题里提到的那些文章，就是可以按图索骥，
哎，
再读回去。
是的，是的，是的。
比如说他怎么去讲那个《红楼梦》这个真真国，他怎么在看这个真假，
对对对，
然后他怎么去看《儒林外史》，怎么去看，甚至说我们刚才讲到说什么《西游记漫谈》哈，
啊，
然后他也《
西游记漫画》
叫《西游记漫画》，说那个林更先生认为这个《西游记》其实它是中国人
童
话，童
话，
嗯，对，
它是很有童话精神的，
是，就是这些概念都可能会让你重新焕发对这些经典文本的兴趣，
嗯，
你可能会再读回去，再丰富，
嗯，
你对这本书的理解，然后交互的，这样
是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而且不要急，哎，也特有意思。我觉得尚伟老师的文字就是会让你静心，真的静心，
嗯，
就是你随时随地的读下去，读下去以后你就会坠入他那个世界，就自己也会澄澈起来啊。
对，我其实有一个感觉，就刚才你说他的文字像一条流速均匀的河，其实我觉得读这个书的过程就特别像坐着一条小船，然后在这个河上飘着，然后哎，是不是也呼应了这个名字云帆集。
对，
对，云帆集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就是尚伟老师引用了陆游的两句诗，是新秋更欲浮沧海，卧看云帆万里天，然后它是一种非常快意非常自由和潇洒的状态。我觉得这个书让我非常喜欢的一点啊，就是这个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商老师掩盖不住的快乐，就是你看他做学术真的做得很快乐，快乐真的是可以传染人的，就是很能给我们的心灵带来特别积极的这种共振。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读一些伤感的东西读多了，就会人陷入一种很低沉的状态，就可能走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商老师的书云帆集啊，尤其是能让你感觉到他做学术研究的这种快乐，
嗯，
就是跟自己经历紧密结合的这么一个文章。我其实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概括嘛，我说我觉得这个是他学术精华的一个全景的展现，就是可能不会像专注那样挖得那么深，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所有感兴趣的点以及他这个人的成长脉络，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特别好的参考的样本。接着那个 快乐的感觉往下说，因为我做这个书的感觉就开始就是一个书一个工作，对，但是我在读的过程中我就觉得非常快乐，然后每天就会读到一段，哎，太好了，复制下来放到小本里，然后复制下来放到小本里，然后每天都是在这种快乐里，然后每一次稿子返回来，哪怕是出版社最后终审的稿子返回来，其实就合红嘛，看一下很少的改动，但是我也会忍不住读进去，就是这个真的是好文字的这个魅力。刚才不是咱们讲到那个钢笔参赛作品集的那个事儿吗？然后我不就跟商老师去聊，然后商老师说恍如隔世，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我也有一种这个浮生若梦的感觉，但我没跟他说，我自己想，然后我就想浮生若梦，其实这个浮生若梦它并不是一种虚无，它不是一种陷入虚无主义的状态，虽然浮生若梦后面是为欢几何，但是这八个字放到这个我们的历史语境里去看，是李白在跟他的弟弟们朋友们去在一个春夜，一个美好的春夜去喝酒，然后大家一起唱和赋诗，然后说阳春假我以烟景，大快假我以文章的这么一个状态下去表达的。然后我觉得我们都知道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嘛，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因为阅读它其实拓展了我们认知的边界，能够让我们去拥抱更加辽阔和更加丰富的一个生命体验。所以我通过做这本书，因为我读了很多遍，然后我觉得我可以获得李白的快乐，王维的快乐，林更先生的快乐，尚伟老师的快乐，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美妙的事儿，就是他浮生若梦又怎么样，就是很好的，就是我觉得呢，通过做这本书能让我有机会参与把这个快乐继续传递下去，我觉得这个快乐就更加的加倍，包括我们今天的分享也是很开心的，
对，这都得益于尚伟老师的这个真诚真挚
的
分享，就是他慷慨的把自己的这个生命的经历拿出来哈，这个下边里的，哎，让你觉得这个真正的象牙塔里的这些教授们就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有他们的那个故事，你跟他们一起回到这个过去的那个时代，你竟然能闯进一个人的记忆里，然后去想象那样的场景哈，
对，
哎，这正好这一本书就是怎样的一个时代的画卷哈，进去然后又有这样的纵深的一个深度，就是因题立法哈，别开心中的感觉，就是前面的作品里我甚至觉得真的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一些学生在看哈，你要是这个温世哲的学生，你看这本书也许会发现一个你的论文题目真的毫不客气的讲是这样啊。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分享其实就到这里就结束哈，我们最后总结一下这本书，就是上下编它同时的存在，既有理性又有感性的这个张力哈，比纯学术作品而言就是更有这种人性的这个
光辉、
对对，这应该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
对，所以就是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为什么学术是可以依托生命
托付生命的、为什么学术是可以托付生命的，以及学问背后更大的关怀，它不是一个只在象牙塔里存在的东西，它是可以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无限活力的东西，
包括一个人生命的分配
会
感染另外一个人，
对，就会让我们很快乐、就发自内心的快乐，
好的好，那谢谢各位的陪伴，
谢谢大家，
然后记住我们这本书尚伟老师云帆集，有空的话记得阅读呀，拜拜
拜拜。